一直垫着的就是那条线，只有那条线能引到基本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些的家谱不是让你来算年代的，不是，乃是告诉你说是这条线最后引到基督的，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到了第十一章以后啊，我们才知道这70个国家是怎么样的国家，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。那在这个许多的国家里面，有一个国是很特别的，那就是第六节，第十章第六节，韩的儿子是古实、麦西、弗、迦南，古实的儿子是西巴、哈菲拉、撒弗他、拉玛，然后撒弗提玛，拉玛的儿子是巴、底旦。古实看了，古实又生宁禄，他为世上英雄之首，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所以俗语说，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。他国的旗手是巴别，就是巴比伦、以利、雅加、迦拿，都在示拿地。他从那地出来，往亚述去，就建造了尼尼微，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亚述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，亚述的国父是宁禄，而且巴比伦的国父也是宁禄。宁禄是上古的英雄，是世上英雄之首。不要忘记，当你读第六章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这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，那个原文是有名的英雄。那个英雄那个两个字和宁禄这两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字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吗？在洪水以前，撒旦借着人的肉体，他要摧毁神的见证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当时因着罪恶泛滥的缘故，结果就产生了一些英雄，那些英雄就是神所要对付的，那些英雄就要出来毁坏神自己的见证。那么感谢你现在记得了，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国父是谁呢？就是你。所以你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是这么多国里面有一个国叫做巴比伦，但这个国和所有的国都不一样。你读到第十一章你就清楚了，在宁禄的领导之下，全世界都跟随他。他说，我们让我们来做砖烧透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宁禄不光是英雄，而且要是有名的英雄。这就是在洪水的时候上古那些有名的英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在撒旦的指导之下，宁禄不光是巴比伦的国父，而且他把当时的国家把它联合起来，要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都在他的影响底下，那最后呢，与神反抗，要传扬他们自己的名。如果你和启示录对照的话，在创世纪的是宁禄，在启示录的是敌基督。在创世纪的是宁禄，他的世界是巴比伦，到了最后你看见说，第十七章是宗教的巴比伦，十八章乃是政治跟经济的巴比伦。到了敌基督来的时候，他的世界是大一统的世界，军事政治是大一统的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宗教是大一统的，因为所有的宗教从巴比伦来，所有的宗教也要回到巴比伦。不止如此，最后请大家记得，连经济也是大一统的。我们知道巴比伦就是经济最有名的，以色列本来是最好的农夫，就是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变成最好的商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巴比伦的世界是所以到了最后，弟兄姊妹，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那个世界用什么来形容呢？是用巴比伦来形容的。所以圣经永远用巴比伦来代表什么？来代表整个的世界，而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 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龙在背后，当尼禄出现的时候是撒旦在背后。那弟兄姊妹，他说我们来做砖，把砖烧透，而且拿砖当作石头。石头是神所创造的，巴比伦是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，所以是砖头，是假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说巴比伦代表什么？巴比伦，我们要走一座塔，我们要爬到天上去，这就是宗教。宗教是人来寻找神。我们知道说这个福音乃是神来寻找人。巴比伦是人要爬到天上去，你要做许多的工作要爬到天上去，福音乃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就到了这个，到了什么时候？到了这个巴别塔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已经把它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世界了。所以神就出来混乱他们的口音。那么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所有的语言就不同了。所以等于在整个的事情上，神杀了他们的车，没有错的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我们知道说巴比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，因为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。像巴比伦是是什么最好的？巴比伦是这个是天文学是最好的。那因为那个时候天文学在祭司的手里，他们扭曲了那个天文学，就变成星象学了。包括中国的易经都是从巴比伦，所以可以计算的，都可以从计算。连佛教也是从巴比伦来的，最早是婆罗门接受了它，然后把它扭曲了，是释迦牟尼把它改回来的。那个宗教其实就是巴比伦的宗教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世界不管哪里的宗教，他们所拜的神，你追根到底就是尼禄，他们所拜的女神追根究底就是尼禄的妻子。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十一章，等到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在加勒底的乌尔，你如果读约书亚记，你就知道说他是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面。巴比伦就是两河，巴比伦跟亚述，巴比伦就是由法拉底河经过的嘛。然后呢，我们说过这个尼尼微呢就是底格里斯河经过的。现在本来两条河是带给人祝福的，结果现在变成逼迫，将来要逼迫神的儿女的，就在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偶像。所以等到大家去挖掘那个加勒底乌尔，去挖掘他的古物出土的东西的时候，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加勒底乌尔就像今天的巴黎，今天的伦敦一样，在那个时候他的数学是非常艰深的。我相信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说27开立方是多少。我知道从前现在很多人要用这个电脑才会算的，但是我们就要开立方啊，在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了。而且一天24小时，一小时60分钟，一分钟60秒，是巴比伦给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呢，这个亚伯拉罕他就生在这样的环境。而且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那光是加勒底乌尔，他不是一共有2000种的偶像，不是2000尊的偶像，偶像多到一个地步，你需要用电脑来去处理的，这就是巴比伦。那么想想看，本来是伊甸园，怎么经过了这么两个时代，经过20代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所看见的那个世界，是巴比伦的世界，而整个的世界。你看见吗？那个特点就是整个巴比伦所代表的。所以到了第11章的时候，人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不光是罪的仇敌要解决罪，是肉体的仇敌要解决肉体，也是世界的仇敌要解决世界。所以保罗说，就是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；就是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人堕落只是堕落，人堕落有三部曲的，先是堕落在罪里面，这是第3章，然后堕落到肉体，这是第6章，最后到第11章， 你看见已经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若是与世界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许多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做世界，他以为花花绿绿世界是很吸引，不错，他不知道背后常常是有毒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而这70个国家就是主耶稣，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，撒旦只给他万国的荣华。你只要拜一拜神，撒旦说全部是主耶稣的。所以主耶稣没有说这不是你的，因为万国都躺在握者的手下。所以等到主耶稣回来，等到最后，等到主耶稣回来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世上的国要成为什么？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要知道，这些国所形成的世界，到了那天主回来的时候，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清楚了，罪人是怎么开始的，宇宙怎么起源的，人怎么堕落，人怎么变成肉体，这个世界怎么形成的，为什么我们不爱世界。感谢主，当你读到第11章的时候，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起创世纪到这里已经告一段落，创世纪是分两大段的，前面11章就给我们看见堕落的三部曲，后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法。神到底现在等到苹果烂到不能够再烂的时候，那么神要怎么做？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。现在我们要休息，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身心灵上都有美好的休息，特别求你用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的身体。我们不只为讲的人向你祷告，我们也为听的人为你祷告。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们承认我们是脆弱的，我们承认我们不行，我们需要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完成这一次的聚会。所以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交在你手里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